20世纪50年代末，新疆罗布泊地区传言发现一座古代废墟，很多青年出于冒险或是淘金的目的纷纷前往，但可怕的是，但凡去过那里的人大都死的死，疯的疯，失踪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据目击者描述，侥幸回来的青年后来情况恶化，他们看上去极度亢奋，行为活跃，最终精疲力竭而死。但从他们带回来的东西来看，大漠深处似乎真的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谜团。后来国家组织了一次非常著名的科学考察，其中就有广为人知的名字——彭加木。网上对彭加木入疆考察的描述相当混乱，有一种说法是彭加木曾两次带队进入过罗布泊，第一次本以考察地质植物物种为名，因为之前在那些死掉青年的胃里发现过一种带着病毒的植物，但中间却发现了一座完整的用途不明的工程设施，据说那座设施是超越现代科学的，专家至今也不知道其用途。后来彭加木做了充分的准备，于20世纪80年代初，他再次带领科考队进入了罗布泊，直至失踪。关于彭加木的失踪，外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记录证明，当时彭所带的小队已与军队取得联系，后者同意支援，但彭加木仍然自作主张的离开。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来说，在缺少水的情况下乱闯沙漠是大忌，这点确实令人费解。阴谋论支持者认为，彭加木确认当时队伍中有敌方间谍，他为了保护考察发现不得不孤注一掷。还有说彭加木是被外星人掠走的，证据是现在也没有找到彭的遗体，所以这个说法看似荒谬。另有一种难以相信但又看起来没有破绽的说法，彭加木是被藏了起来。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一个特殊的存在，双鱼玉佩。双鱼玉佩没有人见过它是什么样，长什么样子，现在的观点大多都是猜测。不过人们似乎有种共识，它是一种超科学仪器，可以复制活体，使母体和复制体生命联系。如果母体死亡，复制体将会在不久也死去。在当时新疆有个说法，有数目巨大的复制人，有组织的袭击驻防部队。后来事情恶化，连部队士兵和当地老百姓居然都被复制了。事情的发展逐渐超出控制范围，因此国家借口进行原子弹爆炸实验，将所有的复制人都消灭了。而复制人出现的缘由正是双鱼玉佩，而彭加木正是因为失误而遭到复制，因此组织不得不将它掩藏起来。有人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苏美两国竟然配合的对中国核武试验采取默许与容忍，就是因为不得不采用特殊手段防止事情完全失控。在他们眼里，这是双鱼玉佩事件真实的有力证据。也有人说，罗布泊是平行宇宙的交错点，双鱼玉佩则是开启它的钥匙。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双鱼玉佩其实是一个行动代号，也许真与病毒与变异人甚至是超级科技有关，但并没有外界传言的那么神乎其神，这些都已经成为国家的绝密了。 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对科学的求知欲。科学家的非洲发现过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生物学家发现过被现代鞋踩死的史前三叶虫，还有史前电池、史前太阳系图与外星人接触的记载。这些令人费解的谜团都指向同一个假想，也许史前真的存在过比我们还发达的文明，只是因为特殊原因人类文明断层了。如果果真如此，双鱼玉佩这一超科学仪器的存在也就不那么难解释了。总而言之，科学是令人敬仰的，这是我们的共识，但仔细深究一下，到底什么是科学？专家定义，科学是对已知世界通过大众可理解的数据计算、文字解释、语言说明、形象展示的一种总结、归纳和认证。看似客观，但我们对科学的定义仅限于已知之中。想一想，几千年前日心说被视为异端，100年前交流电斥为荒谬，甚至是50年前人们还不敢想象计算机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科学总是在发展进步的，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真正破解罗布泊以及他留下的有关双鱼玉佩的全部谜团。